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9号，公元2003年2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将于下月在北京举行秘密谈判。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约3000万人没有用上电。中国当局承认，目前就业形势日趋严重。下面请听新闻节目。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的几名高层官员将于下月到北京，与北京讨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条件。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7号表示，达赖喇嘛很想回西藏，因为西藏人民都希望他在符合大多数西藏人利益的条件下回去，越快越好。这位发言人并说，北京领导人错把达赖喇嘛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我们设法令他们相信，如果希望西藏长治久安，就应该让达赖喇嘛发挥作用。至于达赖喇嘛何时可以返藏，该发言人说，他不知道，要由北京领导人决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7号也同时表示，现在谈论与北京签订什么协议为时尚早，一切要待第二个代表团访问后才能决定。下月的会谈将是4个多月来双方的第二次高层会晤。去年9月，达赖喇嘛的2名代表访问北京和拉萨，中国官员当时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国，但要以爱国者的身份回去，不能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其后西藏流亡政府劝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不要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举行示威，达赖喇嘛则表示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主张在中国主权架构下实现西藏的自治。英国的卫报报道称，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寄望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阶层，希望他们改变以往的强硬路线，引入建设性的变化。另外，香港东方日报昨天引述英国卫报报道说，几名达赖喇嘛的高级特使下月将到北京，预期西藏流亡政府将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首都拉萨。虽然北京谴责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但是双方的关系近期已经解冻。去年9月，2名特使到中国与中国政府进行20年来的首次直接的谈判。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现在希望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将放弃北京对西藏的强硬立场。西藏流亡政府的发言人图登桑贝表示，达赖喇嘛非常想回去，每个西藏人都希望达赖喇嘛尽快回西藏，条件是满足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他补充道，中国政府的错误概念是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难题而非解决方案，我们设法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希望长期的稳定，必须让达赖喇嘛扮演有用的角色。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加日罗智简增一行于去年9月中访问了中国北京、西藏和上海，并且与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会面，包括统战部长王兆国和西藏自治区领导人热地和列确等。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特使只是在中国进行私人访问，但是加德鲁智简则的声明没有提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也没有提到中国保安部队在那里的人权侵犯。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约3000万人没有用上电，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季美德的报道。
中国国家纪委有关负责人昨天宣称，今年将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尚存的362个偏远无电乡村实施送电到乡的工程， 据称，预计今年底中国将彻底消灭无电箱。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001年底，西藏、四川、青海、新疆等西部省区有1061个乡约3000万人没有用上电。为此，国家纪委于2002年启动送电到乡工程，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应用现代光电转换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和小水电技术，以解决这些无电地区农牧民的生活用电问题。报道说，工程实施以来，中共已投资26亿多元人民币，在699个无电箱建设了585座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和风光互补发电站，114座小水电站。目前，这些太阳能光伏电站和风光互补电站已基本建成发电，小水电站工程将在年内完成。另据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透露，在中国白皮书中称，目前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有401座发电厂，发电总量达356 MW， 年发电量为661万 kWh。但是德国一个在西藏的卫藏地区援建小型水电厂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西藏农村70%以上的人口没有使用电。同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仅仅卫藏地区就有127000户藏人家庭至今未能使用电。那么中国政府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建立的401座发电厂究竟有何用处？事实上，使用这些电力的是在西藏的中国政府各部门、工厂企业以及有着大量中国移民的西藏城市等。住在水利、太阳能、地热资源最丰富地区的绝大部分西藏人却至今未能使用电。
英国 BBC 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当局预计2003年的失业率会争取控制在4.5%之内，但同时承认目前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中国当局正面临三大就业问题：当前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的就业问题，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等。报道称，中国的城乡年新增劳动力近年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安置就业人员达2200多万人，新增就业岗位近年来一直在800万上下，年度供大于需的缺口达1400万个。此外，中国农村还有1.5亿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占中国8亿农民的20%，城乡就业压力并存。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去年12月底曾经报道说，当局预计中国在2003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并未包括一部分下岗职工和一部分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失业人口。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在去年11月透露，中国农村失业率达7%。他在12月表示，在过去5年里，中国全国累计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近2700万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茉莉撰稿的《谁陷害了阿这些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功绩。造福一方的阿这些活佛因此成了周永康的眼中钉。在印度，被达赖喇嘛认定为转世活佛的阿这些回到甘孜州之后，一直努力地帮助当地藏人建立寺庙，为当地的汉人和藏人儿童建立学校，还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由于他在当地民众中的威信太高，令政府官员感到威胁，1998年和2000年当局曾经两度试图将他逮捕， 都因为当地的百姓的请愿和支持而免遭拘禁。在周永康上任之前，甘孜州的当局对阿哲系虽然闹怒不已，但是碍于群众的呼声，多少有所顾虑。到周永康到四川工作后，阿哲系不仅被莫名其妙的以爆炸案罪名拘捕，揭弊阿哲系也成为周永康布置的头等大事。甘孜州的党报毫不为言，揭弊阿哲系其矛头要直指达赖集团，通过揭弊阿哲系犯罪团伙的其人其事，进一步认清达赖集团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让完全不懂宗教也丝毫不尊重他民族文化传统的周永康到四川去治藏，不仅酿成西藏人的悲剧，也使我们汉人感到羞辱。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就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表现他的愚昧无知。他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送到教堂去。看来这位无神论者不但不懂西方一些宗教的捐赠传统，而且连藏族佛教徒自己高兴愿意奉献这一点也缺乏基本的尊重。但是无知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他要改变西藏人的信仰，要用三个代表取代西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他只是说达赖要分裂，绝大多数钱是藏族人民捐献的，你们多宣传无神论，要讲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挖掘出阿哲系一案巨大黑箱的本质了。一句话，这是顽强捍卫本民族特殊宗教文化权利的西藏人，也与要三个代表去同化他们的大汉族主义者之间的殊死抗争。在这场抗争中，靠使用真拧国家机器的周永康和他的后台在表面上占了上风，但在实际上他们不仅因此暗招致了西藏人的痛恨，也使有良心的汉人为之自寒，更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所谓的与达赖喇嘛谈判完全是一出骗人的把戏。当西藏人发现残酷的破坏、血腥镇压他们的人一个个被提拔到中共中央，他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与中国人和平共存的信心呢？听众朋友，到这里有人权女作家茉莉撰稿的《谁陷害了阿哲系活佛》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攻击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就请继续收听由茉莉女士撰稿的《在大型藏学的背后》。是学术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以实地考察、免费观光做诱饵的热情邀请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藏学在西方成为显学，是与西方人探险入藏的600多年漫长历史连在一起的。偏僻而神秘的西藏高原对西方人一直有着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按照西方人的观点，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东方，而是东方首先闯入西方。欧洲人忘不了1241年圣诞节，蒙古骑兵是怎样横冲直撞地渡过多瑙河。被惊吓的欧洲人从此不敢放心，他们一定要搞清楚把他们吓坏了的东方骑兵从何而来。于是各国使节、探险家不断地被派出，蒙古草原喇嘛教、吐蕃因此被发现。数百年来，除了1904年英国军队进军拉萨顺势入侵，其他经过千难万险才能进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么呢？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由茉莉女士撰稿的《在大型藏学的背后》。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